薄饼聚会中饼杯的真实意义及其重要性，如何脱离形式上的薄饼聚会。我们翻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，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，我们先看这三节啊。二十节到二十二节，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，我记得这里特别提到是主的晚餐，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，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，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？还是藐视神的教会，叫他没有的羞愧呢？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？可因此称赞你们吗？我不称赞。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主的晚餐，那主的晚餐当时正好是碰到逾越节，所以他们事实上是先吃逾越节的筵席，就好像吃了饭啊，吃了饭以后主才设立主的晚餐啊，所以主的晚餐跟他们吃逾越节的筵席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呢，主特别把这两件事摆在一起，就是说，好像我们现在神的儿女啊，吃主的晚餐，就好像在犹太人吃逾越节的筵席一样啊，因为逾越节的羊羔嘛，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羊羔嘛，特别讲到。所以现在要交通的是讲到主的晚餐啊。那至于二十节到二十二节，他们所做的呢，事实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爱宴啊。换句话，他们吃完爱宴之后，他们开始吃主的晚餐，是这样子。所以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主的晚餐，就是二十三节开始的。他说：“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。”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祝谢了就擘开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所以薄饼聚会在第一个方面叫做主的晚餐。那主的晚餐里面，我们知道就有薄饼跟喝杯。为什么讲主的晚餐呢？因为当我们讲主的晚餐的时候，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感觉？一个家的感觉。因为白天好像大家都出去工作、上学、上班啊，到了晚上呢，是我们大家聚集的地方啊。那吃晚餐的时候，常常给我们一个感觉，就是在这里，你看你有安息、有满足啊，有爱、有欢乐。所以这是一个家，这说到这边有一个家长，就是我们的主。所以在这里呢，第一点提到主的晚餐是讲到我们跟主的关系啊，特别记得。所以薄饼聚会第一个是我们跟主的关系，那我们跟主的关系呢，在这里你就看见有爱、有安息、有满足、有欢乐啊。那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晚餐的设立呢？第一个，它是要我们纪念他，纪念，就要我们纪念主。好，那这里有几件事情我们要特别提。主说啊，这是我的身体，所以他没有说这代表我的身体，没有，他说这是我的身体。所以许多人对这句话呢就有不同的解释。有的人说当时他们吃饼喝杯就是吃主的身体，喝主的杯，所以他们像天主教他就把这个当成了一个圣物、圣洁的东西，所以你吃剩下你不能随便丢的，因为这是主的身体、主的血啊，这是他们的解释。那有的人觉得呢，这是一个预表啊，这就是饼和杯嘛，所以呢，吃完有剩的也没什么，有碎的人也把它倒掉啊，也没什么。但主在这边，他没有说这是我的预表。那但是主说这是我的身体，当然这也不是真正他的身体，因为他的身体还在他的身上啊。所以这个是什么呢？是讲到属灵的实际。因为摸到属灵的实际的时候，主必须说这是我的身体，意思就是说呢，如果当你们吃的时候有一些属灵的实际的情形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，那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这是主的身体、主的血，而我们在祭奠在吃的时候呢，如果我们在按照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吃，你每一次的薄饼聚会呢，都会在你的生命上有改变。改变什么呢？使世界在我们的身上的力量会越来越少， 因为我们刚刚好像在外面上了班上了学，我们现在回到神的家了，我们享受神的安息，神的喜乐，神。然后你会发觉呢，因为我们刚刚就好像在外面已经受了世界的污染，现在来到主的面前呢，主的血，主的被，让我们再次的纪念主，知道他十字架的功效啊，我们蒙了救赎，我们从世界有分别，然后借着这个呢，我们彼此在神的面前纪念的时候呢，啊，你看世界的力量就会慢慢对我们就消失，是吧？啊，所以这是第一个，为的是纪念他啊。这个纪念他呢，会在我们身上的确发生有属灵的效用。后面有提到要按理吃啊，这我们等一下再解释什么叫按理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按理在吃的话呢，我们第一个就是纪念他，这个纪念在我们身上会发生效用的。那纪念谁呢？是纪念主啊。这里还不是讲到纪念主的工作，那是纪念主的自己。因为纪念主的自己比纪念主的工作更深，因为这把我们带回到你知道我们跟主的一些属灵的历史跟经历啊，使我们重新温习这个功课，我们就想到主的可爱，主的自己的美丽。所以记得当我们讲到薄饼聚会的时候，第一个是向着神的，就向着主的，向着主的这一方面呢，其中又分成两个点。第一个就是纪念他啊，纪念主。我们的主很大，他不怕我们忘记他，但他为什么还要叫我们纪念他呢？因为他降卑他自己，他知道我们这个人忘恩负义，所以每次这个提醒我们啊，他的所做跟所事啊，让我们纪念他啊。所以薄饼聚会第一个就是这样纪念。那第二个呢，就讲到第二十六节了啊，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表明在原文的意思陈列，就把主的陈列在他的死陈列在桌上。为什么说他的死陈列在桌上呢？因为一个人死了，他的身体才会跟血分开来嘛。所以呢，当你在那摆出来的时候呢，你看见他的死在这边。但是这个陈列呢，不是给我们看的而已，事实上在看不见的那个属灵的世界是一个见证，好像向着神是说出了我们的感恩，向着仇敌呢说出了他的救恩已经完成了，他已经得胜了。所以你看见两个点，一个是纪念主，一个是表明他的死，向着看不见的世界，当然也是向着我们哦，向着世人，也向着看不见的世界说，我们的主救恩已经完成，他已经得胜，所以我们要这样做一直到他来。所以这是两个点啊，这是向着主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够脱离形式上的薄饼聚会，这就是接下来从二十七节要讲的，你怎么脱离。所以二十七节说，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。所以参加薄饼聚会吃饼喝杯，如果你没有按理来吃喝的话呢，你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。二十九节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，所以这很严重的。三十节，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啊。所以你看啊，如果没有按理吃饼喝杯的话，这干饭煮的身煮的血啊，这吃喝自己的罪，也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主管教我们，我们有的时候软弱，有的时候患病，甚至死的也不少啊。所以这很严肃的事，对不对？三十一节，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三十二节，我们受审的时候，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所以被主惩治事实上是好的，免得我们跟世人一同定罪。好，那现在问题是怎么样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怎么样才能够脱离形式上的，就是二十八节讲的，人应当自己醒察，然后吃这饼喝这杯。自己醒察就是说呢，每一次我们来参加薄饼聚会的时候啊，你要知道 这是向着主的，这是主的晚餐啊。第一个，我们吃喝的时候总是要想到啊是纪念他。第二个呢，总是表明陈列他的死。我们要知道这个意思，所以我们每一次都是按着这样主的教导来吃饼喝杯，不随便，这样就不至于受审。所以这是第一方面告诉我们，向着主这一方面，一个是纪念他，一个是陈列他的死。如果我们知道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按着这个来领受的话呢，就不至于受审啊。这是第一方面而已。好，再来看第十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那是第二方面呢。第二方面叫什么呢？啊，你看第十章的21节，你们不能吃主的杯又喝主的杯，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。所以这里有一个东西叫做主的筵席，刚才是主的晚餐，那这里是主的筵席啊。主的筵席在原文就是主的桌子啊 ，Lord's table。所以现在这里讲的是主的桌子，刚才是主的晚餐，现在是主的桌子。那桌子是讲的交通说的，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信徒跟信徒的交通啊。刚才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啊，现在呢讲到主的桌子、主的筵席的时候，是讲到我们与信徒中间的关系。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好，从16节开始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16节，我们所祝福的杯，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？我们所拨开的饼，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？我们虽多，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，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个饼。好，这两节里面告诉我们，16、10节告诉我们，第一个，我们是统领。统领的意思呢，就说出我们是彼此的交通。交通什么呢？基督的生命，因为我们是统领这个饼嘛，这个饼是讲的他的身体嘛。所以换句话说呢，讲到主的桌子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是有同一个生命，在同一个生命里面，就是主的生命里面呢，我们能够彼此交通。所以交通的根基乃是主的生命，你不能够因为人家跟你不在一起聚会你就不能交通，因为我们都是同领一个饼嘛。所以这个是特别讲到彼此的交通是基于生命。第二个呢，他17节特别讲了，我们虽多，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，换言之说到了合一啊，不但是交通，也提到了合一，不能分裂的，我们是一个身体的啊。换句话说，不能有不饶恕的灵啊，主已经饶恕了啊，那我们也要饶恕啊。所以在你领饼杯的时候，你也特别要注意到，就是说一方面是向着主的，是纪念他，而且呢陈列他的死，向着弟兄姊妹的话，这是主的筵席，是要彼此交通的，只要是基于同一个生命都要彼此交通，不应该分门别类，而且是必须是合一的。好，那在这个方面你怎么脱离那个，就是我们要注意什么点，就是怎么样可以脱离形式上的薄饼聚会呢？他接着就告诉我们啊，18节开始，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，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？啊，所以他吃这个祭物，换句话他跟这个祭坛有份啊。那我是怎么说呢？其实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？或者说偶像算得什么呢？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，不是祭神。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，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，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。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？我们比他更有还有能力吗？因为当时他们在以前哥林多人，他们常常吃那些所谓的大家一起吃饭的，常常是拜所谓我们所谓的拜拜，是在庙里面吃的。那背后呢是偶像啊，因为他们在庙里面吃，我们知道那背后是偶像啊。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8章曾经讲过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关于祭偶像之物啊。你要懂得第八章，你再看第10章就更清楚了啊。第8章第1节讲到，论到祭偶像之物，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， 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。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，按他所当知道，他真是不知道。那若有人爱神呢，这人乃是神所知道。所以论到痴迹偶像之，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，也知道神只有一位，再没有别的神。虽有称为神的，或在天，或在地，就如那许多的神，许多的主。好，那他讲到这个时候呢，他就说世上偶像算不了什么。那在祭过偶像的东西你可以吃，为什么？因为当时如果他们买一些，在市场上买一些肉回来的话，这个肉可能都先祭过偶像了，对不对？那拿回来以后他们就不敢吃了，他说不必，因为偶像算不了什么。他说我们可以吃。但第七也讲到，但人不都有这种知识，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，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，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，就污秽了。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的，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，吃也无益，所以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啊。但是他说你要小心啊。第四节，若有人见你有这知识，在偶像的庙里坐席，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，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？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，就也就因你的知识成人了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你有这个知识，你知道偶像算不了什么，所以你在那里吃，但是别人没有这个知识啊，他一看你那吃，他也去吃，但他是良心是软弱，他吃喝自己的罪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不是带着信心去吃的，结果你绊倒他了。所以保罗曾经在这里讲过这段话，所以现在讲到第十章的时候就提到了，他就讲到就十九节，我是怎么说呢？其实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？或者说偶像算得什么呢？的确算不了什么。但是他说，我乃是说外邦人所信的祭是祭鬼，不是祭神。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，你们不能吃喝主的杯，又吃喝鬼的杯，又吃主的筵席，又喝主的筵席。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？我们比他更有能力吗？这里主的愤恨就说出了主的嫉妒，因为我们主神是嫉妒的神嘛。如果你故意这样的话，你就是挑战他的能力，所以他说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？好，他说第二十七节，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，这个复习当然不是到偶像的庙去复习，是在他家复习。你们若愿意去，凡摆在你们前面只管吃，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。但是如果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，你就要为那告诉你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。所以你看见，譬如说你今天到一个人家里面去做客凡他摆上的都吃，不管他有没有祭过偶像。但那一个人现在开始挑战你了，或者他开始有一个疑问，他这个是祭过偶像的，那你就不要吃。为什么呢？不是为你自己，你很清楚他可以吃的，是为他的缘故。所以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，所以不是你可不可以吃的问题，你的自由你不要去绊倒人家。好，那他为什么要讲这一段话呢？他特别强调有两种筵席，一个是主的筵席，一个是鬼的筵席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吃主的筵席，因为这是从主来的，但还有一个筵席是所谓鬼的筵席，那是从世界来的鬼在世界的背后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真正在主的筵席里面与弟兄姐妹合一交通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够与世界有交通。就是说现在有两个筵席，你乃是在主的里面，你是在交通在这个里面所以你跟世界呢是有分别的，所以这里的交通，这里的合一呢，乃是主你的交通跟合一。鬼的筵席把我们脱离了这个合一，脱离了这个交通所以这是鬼的筵席，这是我们要注意的。所以任何的教导把我们从主的合一里面，主的交通里面带开来的话呢，分离的话都是鬼的筵席，所以不要吃这个筵席。所以它的重点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们都是同一个饼同一个杯，基于生命里面我们都可以交通，都是合一的。